中国人爆末日场面，太厉害了，随地岛再现，427亿资金撤离，医疗器械断供。前英国首相呼吁欧洲化言语为行动，法媒揭中共洗人口手段。达美航空80人全部生还，专家爆关键。海外媒体谈台积电旧 Intel。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疫情出现令人惊心的变化，各地火葬场忙个不停的消息已经传了一段时间。19号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转发来自国内的消息，说就在2月7号，同一个网友遇到两次快递员倒地不起事件，两个快递员突然间就走了。赵兰健说中国各个平台都是类似事件，网友说好像一夜回到大疫情时期，简单搜索一下社交媒体就见到不同的猝死消息。例如一位网友说，今日去医院挂急症，隔离一个30几岁的女人在喊，听下才知道他们夫妻两个昨日由河北开车过来打工，和几个朋友喝了些酒，他的老公早上就醒不回了。这位网友感叹说，现在猝死的太多了。又一宗，一位网友的弟弟才17岁，心肌梗塞突然间走了，哥哥无法接受，在小红书一直发动念文，几乎要崩溃了。16号有娱乐号总结说，2月已经有4位艺人突然离世，其中3个跟流感有关，最年轻的才20岁。一位一直关注流行病话题的博主说，确实有些频繁了，流感年年有，往事亦都不见得那么差。社交平台上不是感冒发烧、肺炎、心肌炎后挂的，就是猝死或者突发疾病的，而且年轻化，真黄泉路上不分老幼。河北唐山村文华先生18号话俾新唐人知，唔俾媒体讲，情况非常严峻，而家大医院人满为患，赶墟一样。医院过身的人，火葬场烧唔前。我而家喺乡下农村呢度，死咗唔少人，烧尸体亦都要揾人，好似末日咁。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从事殓葬相关行业的张红华，当地好多人感染了，他说这一次疫情犀利，不讲了，不公开了，任何地方医院都是满的，大医院人山人海，好多病人在等床位，现在死的人多，火葬场生意几好，我们这里一日死了30人，我们新起了一个大殡仪馆，几个炉每日都在烧。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是接种的副作用，亦有人担心是新病毒。美国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上个月底在精英论坛时表示，他特别担心禽流感演变成人与人的传播。林晓旭博士讲到，中共官方说现在中国流感盛行，检测到的99%都是 H1N1。这个是几特殊，因为一般应该是季节性流感，是 A 型 H3N2 为主，再有一小部分 B 型流感，如果几乎全部都是 H1N1， 这样说明今年的 H1N1 应该有一个巨大的突变，才能够压倒性超越季节性流感，但目前没有见到这个突变基因排序的报道。林晓旭博士说，一方面当局没有及时通告，一方面常规的呼吸道检测中没有准备针对禽流感的检测试剂，所以即使出现爆发亦可能没有及时监测到，这个很令人担心。今年加州和上海都出现禁止活禽交易，就可能是专家是担心禽流感转变为人传人。2月18号《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近期有牛感染禽流感病毒 H5N1， 之后有兽医在不知情下因为处理病牛亦都无症状感染。这个显示农场工人正在零星的感染禽流感病毒，这一旦爆发会引起全球危机。目前正值美国近年最严重的流感季，如果人或者牛同时感染禽流感病毒和其他流感病毒，就可能发生基因重组，形成传染性更强的病毒株。猫感染禽流感的案例亦是增加，部分甚至死亡。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库奇普迪说，目前情况特殊之处在于病毒扩散范围广，感染动物数量多，变异风险明显增加。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微生物学教授汉斯利警告说，如果病毒找到人传人的突变方法，感染病例数可能在短时间内急剧攀升。如果禽流感真的引发疫情，扩散速度恐怕极快。国内一篇网民爆红之后开始被封杀，文章透露跨国医疗巨头正在撤离中国，后果令人焦虑。文章开头就点名三大巨头，并透露一组数字：强生拆除所有心血管支架生产线，美敦力将胰岛素注射泵生产线迁往越南，雅培结束诊断试剂生产线，高达427亿资金撤离，多达137种救命器械断供。另外三个月内整整37个高端医疗项目被连根拔起，透析机核心组件停止生产，抗癌药原料基地永久关门，电脑扫描机生产线整个搬迁到其他国家。外资撤离的同时，国产医疗用品造假劣质的问题就突显出来。最近几个礼拜，国产仿制药爆发丑闻，在一致性评价中生物有效性数据出现惊人雷同，甚至少数点后两位都完全相同，公众怀疑数据造假，进一步质疑国产仿制药质量太差。这篇文章最后相当惊栗地表示，当外资呼吸机生产线停止运转，当仿制药的数据出现诡异雷同，这个就不再是商业新闻，而是涉及整个民族的生命安全问题。文章在海外流传，令人注意到中国医药界对外国企业的依赖程度有几深，以及中国对外资来讲有几危险，甚至到了要漏夜拆生产线的程度。社交媒体上大家警告说，这个消息值得关注，中国人各种疾病和慢性病全世界属第一，如果外资齐齐齐撤出中国，接下来灾难不亚于超级战争灾难，不亚于粮食大饥荒，人不可抗拒大消亡，又一次悲剧创新。有人说整篇都在讲有几严重，就是不讲为什么。有人答复说讲了就发不出来了。川普总统有关俄乌的表态震撼欧洲，前英国首相约翰逊19号表示，川普是想促使欧洲采取行动。约翰逊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我们欧洲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不再对川普感到震惊，而是开始帮他结束战争。约翰逊指出，当然乌克兰没有发动战争，这个就好像说美国在珍珠港袭击了日本一样荒谬。当然一个正被入侵的国家不应该举行选举。英国在1935年至1945年之间亦都没有大选。当然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不是 4%， 实际上他的支持率和川普差不多。接着约翰逊话锋一转讲，但川普这样讲不是要还原历史，而是为了震撼欧洲，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特别是美国发现俄罗斯有3000亿美元资产被冻结，其中大部分存放在比利时，这笔钱本应该给乌克兰，并补偿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为什么欧洲不肯解冻这笔资产？约翰逊呼吁欧洲介入美俄乌之间，他督促说美国认为比利时、法国及其他国家正在阻挠进度，我们必须快速行动。面对美俄峰会等突如其来的变化，法新社19号亦都发表文章提问说，在慕尼克会议之后，欧洲能够将言语化为行动吗？文章表示，美国政策的惊人转变促使欧洲领导人誓言增加国防开支来增强国防能力，甚至考虑派兵进入乌克兰维持和平。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召集欧洲主要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谈，本来是要展示同一战线，但立即暴露出内部紧张关系。德国总理苏尔茨说，他对英国首相斯基彦等提出部署军队感到有些怒火。巴黎高等商学院欧盟法教授阿尔贝托·阿利曼诺认为，巴黎紧急会议显示出在向乌克兰派军和大幅增加国防开支方面，欧洲各国有重大分歧。欧洲一方面不愿意投入，一方面又意识到危机逼近。一位匿名欧洲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现在确实是一个成败有关的时刻，战争在持续。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不单止关系到乌克兰本身，还有更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的安全。法国报纸《世界报》18号刊文指出，北京接管香港后制定一项计划，令香港获得永久居留证的新移民 95% 都来自中国，这些人受过高等教育但缺乏自由文化素养，中共用他们来改变香港社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转述这篇报道说，香港2022年12月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年收入超过250万港币或毕业于199间知名大学的人可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计划没有明确说的一点是，这些新移民已经习惯生活在共产党的控制下，他们被中共认为是可靠的，他们没有言论自由、新闻独立、反对党和举行示威游行的传统，而在国安法上马前，言论自由、新闻独立等都是香港的特色。文章讲到香港当地人的想法，一名年轻女艺术家说，只能够认命，一是就接受并继续生活，一是就离开，但这个是一个复杂的选择。她有几个朋友因为反对北京入狱。美国达美航空419航班17号在风雪中降落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时，机身翻侧被起火，机尾和机翼脱落，但是机上80人全部奇迹生还。专家解释说，民航机的内碰撞设计、空中服务员的效率高、应变机制都是关键因素。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前联邦航空管理局检查员苏西表示，现代客机设计成在撞击时会以特定方式分解，例如机翼脱落实际上可以防止机身撕裂，座椅的设计可承受高达16倍重力加速度的减速，能够在高冲击下保护乘客，安全带的改良材料亦都更加牢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任何飞机载客超过44人就必须能够在90秒内完成撤离，但达美事故中飞机反转向天，令到撤离难度增加。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航空暨航天主任布赖斯维特说，就算乘客倒挂在座位上，四处都是各种残骸，空中服务员仍然在90秒内完成疏散，专业表现获赞。市场盛传川普政府想促成台积电通过合资等方式来救 Intel， 但海外媒体认为台积电不想。据美国的石英报报道，知名独立科技新闻记者高灿明发表文章表示， 台积电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他们不打算入股 Intel， 亦都没有兴趣经营 Intel 的晶片厂。高灿明表示，台积电的企业文化和 Intel 不一样， Intel 落后不是因为缺乏资金或设备，他们落后的主因是在技术和业务发展策略上连续失误。高灿明指出，台积电是代工厂，专生产客户设计的产品，因为这样偏好在各种立场上都保持中立，接手经营 Intel 令台积电处境变困难，而且一旦合资，台积电需要专注先进半导体制程，又面临技术外流的威胁。高灿明认为，最佳方案是台积电扩充在亚利桑那州的产能，同意为 Intel 及其他美国型企业代工更多晶片，同时加强在先进晶片封装上的合作，这个对 AI 产业至关重要。美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哈丁洛夫纳的经理穆恩苏拉纳表示，台积电和美国政府之间无论达成什么协议都要涉及互相让步，美国亦要确保台积电获得一些战略或经济利益。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亦是对我们的支持。下一档节目每日要闻在美东时间3点播出。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